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生活是一把烂牌，你就一定会输吗？尹琦比张小娇他们高两届，比兰飞高一届，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走上社会之后，每次和别人提到尹琦时，张小娇和许之一除了要絮叨半天关于这些年的各种传说以外，一定会在最后用特别敬重的嗓音门大喊一声，那是我们大哥。尹琦当时在学校里已经很出名了，确切地说，尹琦在学校里一直很出名。要知道，能在任何一所大学里保持一个非常高的知名度都实属不易，因为每个人的身边都可以说是藏龙卧虎，时不时就能整出点爆炸性新闻来。比如就经常能听说某个还没有毕业的学长出去跟人打架，或者某个学姐考研准备得异常艰难，灵机一动等等等等。哎呀，等等事情，由此可见，想要成为校园的风云人物所面对的竞争多么惨烈，想要一直占据话题榜的首位，没有点真材实料其实没门儿。但是尹琦做到了。尹琦每每提到自己的大学时代都会忍不住苦笑，大哥就是那种特别容易制造传说的体质。兰飞是这么形容尹琦的，尹琦就会继续苦笑，然后忍痛点头说，还真是。其实这种体质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怎么说呢，他在刚进大学的时候和现在完全是两个形象，长发飘飘，每天都会背着一把吉他，然后脸上一定是配着一副墨镜，又颓废又忧郁，走在大街上行人们肯定侧目而视，但是在艺术类院校这完全属于正常打扮，全校像他这样的范儿的学生得有上百个，尹琦并不突出，当时的他也不想突出，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安安静静的过完大学生活。真正让他走上人生巅峰的事件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在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就把当时很不受爱戴的学生会主席给逼下了台。第二个就是跟姑娘有关的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一件一件说。先说第一件事儿，当时的大一新生刚进学校时都会收到一份兴趣调查表，让你填一下兴趣爱好，然后再写上自己想进的学生活动社团或者学生会的有关部门什么的。毫无例外，尹琦当时也收到了这份表格，和广大极度渴望大学生活，也就是完全不受任何人事物所束缚的彻头彻尾的自由生活的人一样，他其实是不打算加入任何社团的。因为尹琦从小向往的社团只有红星，即便上大学也没有改变了他的信仰。但是呢，这份调查报名表又是强制要求填写的，不写的话就视为服从学校的任意安排，被瞎划了进一些根本看不懂的社团。去年也有人随手丢掉报名表，后来被学校安排进入了鼓号队。对，就是那个鼓号队。鼓号队在正常人眼里应该是只存在于小学阶段的历史性产物，一提到鼓号队，你的耳边一定会响起一段熟悉的旋律，尽管你长大以后知道了铜管乐、打击乐也是高雅的音乐和艺术，但一旦想起鼓号队这三个字，你能联想到的只可能是那一段无名的又根深蒂固的旋律。尹琦刚来学校的时候就在新生欢迎仪式上见识到了学校的鼓号队，就像一双手撕开你的耳朵，顺便撕开你的灵魂，然后不断地向你的脑子里 倾吐的感觉。尹晴描述了一下当时的感受，然后忍不住不寒而栗。所以呢，尹晴还真不敢随随便便处理自己的表格。后来他灵光一现，想出了一条绝世妙计，既然不能弃权，那索性就直接去找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学生会主席。用脚丫子也想知道，想也想知道，这个职位肯定竞争激烈，自己形式上去竞争一下，淘汰之后就可以在学校安心的度过四年了。决定之后，他当时就随便百度了一篇个人简历，抄到报名表上交了上去。当时写报名表的时候，几个同样为报名表发愁的哥们儿看到了他的选择，纷纷表示迷茫和不解。尹琦并没有藏私，就把自己计划的来龙去脉一说，几个哥们儿觉得哎呦有道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哎你真有一套。然后这几个哥们儿恭维了几句，就顺利的拿到了尹琦的报名表，改了改名字，原封不动的抄了一份递上去。就像他计划的一样，这个职位果然竞争异常激烈，因为相当多的人都听说他的想法办法，纷纷叹服其为妙计。然后呢，大家又都觉得学生会主席这个职位肯定不会选到自己，所以新生里有一大半都报名竞争这个职务。其实在这个时候，学校里的学生会基本上已经沦落了一个不是特别受待见的部门，不仅在学生中没有威信，教职员工也丝毫没有留意过这个组织。唯一能够引人入胜的，就是每年学校批给学生会的一笔活动经费。一来二去，学生会里做事的人越来越少，小领导们也想过很多办法来扭转学生会的风气，但都是无功而返，索性基本放弃了。校领导也没有想到这一届的新生会对学生会工作如此着迷，窃喜的同时也开始犯难。按道理来说吧，大一新生是肯定不能做学生会主席这么高级别的职务的，毕竟大学就是社会的预备役，应该趁现在就教育学生有能力有理想的人也需要熬年头才能上位。但是现在要是拒绝新生们的请求，恐怕会打击到这些青年的积极性，要他们从基层干起，这些个大学生一定会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眼高手低，不肯屈就，说不定索性就不来了。面对此情此景，校领导班子急忙召开了领导会议，由校长牵头商讨解决方案。校长听完汇报后非常惊讶，然后给出了整个会议最重要的一个发言。啊，咱们学校还有学生会？学生会不是早就解散了吗？在得知学生会其实一直存活，只不过是转入地下活动后，校长才说，既然大家有兴趣，我们就批准。记住，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一定要让每一个学生都满意，一定要让每一个学生都在这次竞选中有所收获。其他几个领导犯难了，校长说得很容易，是让每一个参赛者都有所收获，可就不是动动嘴皮子那么简单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每个人颁发一个安慰奖，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安慰奖这个最名不副实的奖项几乎贯穿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基本上得到了这个奖项的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被安慰了，反而有一种精神上被别人小小的刺激了一下的感觉。后来还是学校里某个副校长灵机一动，现身说法，给出了解决办法。既然规定中明确要求学生不能当学生会主席，新生不能当学生会主席，但是没说过新生不能当副主席啊，你看咱们学校副校长也很多嘛。校长一听当场拍板，就这么办。 于是那一年学校里忽然间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900多个学生会副主席，为了安慰对学生会主席一直狂热的新生们，校方可谓煞费苦心，但还是百密一疏，偏偏就没有考虑到现届学生会分支部门工作的那些大二大三的学生，他们平白无故一下子多了900多个领导。这些新生们刚进学校没几天，头衔就比苦挨两三年的师兄师姐们还要高，这让谁能服气呀？面对此情此景，第一个跳出来反抗的就是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主席姓朱，大家都喊他二师兄，没错，就是那个二师兄。他可是熬了3年才做到现在的这个位置，正打算着今年的经费入手之后要搞几个活动呢，没想到一下子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一场泡沫。而且居安思危来看，形势更是不容乐观，所以二师兄很着急。但是呢，自己又不能把这种反抗情绪表现得太露骨，不然仿佛是自己想要霸占这个位置而刻意打压新人一样。现在最好的出路就是去找校长表达一下自己对于学生会整体工作的重要性，客观地强调一下自己的作用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以此来唤醒小芳被民意蒙蔽的双眼。这篇短文章是有点长，在这个时段呢没有办法与大家完全分享完，要不我们第三时段再来分享一下。但其实我很想与大家分享的道理就是，有时候你在学校里也好，或者是在很多你以为自己不敢怎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如果你愿意把你的一手烂牌经过你的智商好好的重新整理一下的话，一定会有打破僵局，并且可以让自己被别人称赞，让别人敬佩的地方。但现在呢，我们真的要转个身了，在下个时段当中再与你分享完这篇短文章。同时就是今天晚上我在朗诵的时候，外面的装修的声音实在是实在，我很害怕你也听到了。所以我们来听音乐吧，缓一下。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